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吧，我是陈立周。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撰文的是江大会。特朗普强势返回白宫，意气风发的他还没有上任，就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1月20日第一天上班就会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货品征 25% 关税，借口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于边境阻止非法移民以及芬太尼毒品涌入美国乏力，这当然对加拿大经济有巨大的破坏力。总理杜鲁多亲自上门到海湖山庄面谈，还要给特朗普揶揄为州长，建议加拿大申请成为美国第51州份。这种矮化对方的行为是赤裸裸的霸凌，强权就是道理，是不是代表了全球右翼思潮已经压倒过往的左翼思潮？加拿大称为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加拿大重视社会资源公平分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全民医保只有一层的医疗系统，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民都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加拿大的重税政策也是另一种社会资源平均分配的策略，期望将贫富悬殊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加拿大拥抱进步思想，左派思想重视的多元、平等、包容成为加拿大的重要价值。这三种价值互相牵连。多元是指性别、种族、性倾向、健康、残障、年龄、文化、阶级、宗教等同样受到尊重。包容是指机构文化接纳多元的位置和声音。平等是指多元群体受到平等的对待。重视的不是平等的机会，而是平等的结果。因为历史上有些族群受到抑制，以致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为了达到平等的结果，必须在规则上给予优待。这就是所谓平权运动。例如杜鲁多强调女性的参政权利，坚持内阁部长有一半是女性，结果造成女性国会议员得到优待成为部长，因为147位自由党国会议员只有57位是女性，占 39%， 但他们却占内阁 50% 的部长职位。批评者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不是用人为才，会造成才能较弱的女性国会议员成为部长，排斥了能力较强的男性国会议员。支持者却认为女性参政的传统还未完全树立，需要给予一定的助力才能达到结果的平等。单单用人为才会令女性失去磨练和发挥潜能的机会。教育方面的争议更加显著，在聘请教授及取录学生方面，历史主流欧裔人士占优，单单强调以攻击来衡量，教授和学生的成分便会变得单元。所以北美在大学聘任方面强调多元平等结果，优先取录女性和少数族裔，否则很难吸引他们肯花多年精力入研究院进修，以教学为职业目标。在取录学生方面也要做出平权的考虑，否则工程学院近视数理成绩优秀的南亚裔和华裔学生，其他族裔则放弃尝试。美国也有类似的事例，专平权的孔子。一位美国印度裔的学生 BJ Jojo Charco Ingham 知道以自己 3.1 的 GPA 无法入读医学院，于是剃掉头发，修剪眉毛，加入大学的黑人学生组织，冒充是黑人学生， 结果以较差的成绩获得面试机会，便成功进入一所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没有毕业。他将经历写成一本书 Almost Black, The True Story of How I Got Into Medical School by Pretending to be Black, 并转型成为求学顾问，教导顾客如何利用学业以外的因素进入心仪的学院。2020年美国大选，加州有一项提案 ACA5 要求推翻加州已实行了24年的平权禁制令。提案由少数族裔，包括黑人、拉丁裔、菲律宾裔人士提出，他们指由政府津贴的加州大学收生没有照顾到族裔的比例，以致只占中学毕业生人口一成的南亚裔及华裔占了大学四成的学额。从平等机会的立场，应该反对这项议案，维持摘优取录。从平等结果的立场，应该给予代表性较少的族裔更多入学配额。华裔当然大力反对，执法案通过会令亚裔在加州大学的数目由四成跌至一成半，甚至抬出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作为口号，不希望下一代因为肤色的缘故受到不同的对待。结果法案没有通过，华裔家长松了口气。加拿大的大学也已经出现亚裔学生在工程学院超出比例的现象，目前仍然维持择优取录。一旦出现要求平权、平等结果的诉求，华裔国民便会出现选择的挑战。弱势族裔，包括原住民、黑裔、拉丁裔，就会要求平权、平等结果。华裔在学业成绩有优势，自然会倾向反对平权、平等结果的政策，而响应特朗普的右派思潮。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撰文的是江大会，我是陈立州，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